在耶路撒冷，你还看到一些痕迹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，大概是在西南角那个地方，那很可能就是圣经所说的殿顶。大家如果今天去看那个看那个什么，看那个高度很高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很有意思，2000年前呢，因为罗马把一块石头推下来，所以有一块石头呢，刚好插在地上，今天的地上街位上，它的角度各方面，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那个城墙的高度呢，是现在你看得到的两倍，很高很高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些通通是什么？是2000年前所留下来的古迹。所以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比耶利米更大，他是真耶利米。所以现在你虽然没有看到耶路撒冷的土垒，但是起码你看到玛撒的土垒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特别到了冬天，如果你去玛撒的话，不要忘记，你是坐缆车上去，但是下来你最好不坐缆车下来，下来你最好就沿着土垒下去。那么你一面走，你一面就能感觉得到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所说的预言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围困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。因为当他们放火烧整个的圣殿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很多的金子，还有很多东西，就金子银子就融在什么石头的中间。所以呢，罗马将军下了另外一道命令，就是把所有的石头通通敲开，把里面的金子银子拿走，所以没有一块石头没有翻过的。主的话很准确，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面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说是耶利米是先知，在耶路撒冷还没有惨遭涂炭以前，耶利米已经看见了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读耶利米书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就在那40年之内，耶利米因为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，他一面发出警告，另一面他预备教导，另一面他有一把火在他里面烧，烧得他眼泪汪汪。他一面为这些犹太人，为这些犹大人哭，为他们的罪哭，为整个见证的衰微来哭泣。另一面他自己也认罪，他知道说今天教会的光景，或者是见证的光景，刚好反映出来他自己的光景。所以如果今天要让所有的犹大人认罪，他第一个先要认罪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不只看见神在耶路撒冷上怎么做，你也看见在耶利米身上也这样的做。所以读耶利米书啊，不要忘记，不光是读预言先知书，不光是读一些这个大先知书，而且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光景，而且我们能够明白他那个时候的心情，还有圣灵怎么借着耶利米来工作。因为耶利米是关心神见证的，一个关心神见证的人，神一定把那些托付给他们，其他人根本不在乎的。所以他们比别人感觉更敏锐，他们更会哭，他们更会有感觉，这就是耶利米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关心神的见证，你可以这样说，口头上可以这样说，你去了多少次特别聚会，你都能够这样说，但是真正为着耶路撒冷祷告，真正的感觉像耶利米感觉的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像耶利米这样的人才可以。所以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要紧在哪里？耶利米乃是给我们看，有一位比耶利米更大的。如果耶利米关心神的见证，请问大家，我们的主是更大的耶利米。所以每次你读到耶利米哀歌，读到听见耶利米哭声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听见那更大的耶利米，更真的耶利米，他的哭声。当他看见今天教会荒了，当他看见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，今天我们的分裂不是分四个派， 今天我们的分裂是分成38000个宗派，你能够说我们不？你能够说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吗？难道今天你不会有感觉，觉得像耶利米一样眼泪汪汪吗？所以我再说第二次，如果今天读耶利米书的话，圣灵一定要把我们放在一个情形，给我们看见这个不只是历史，不光是以色列第一次亡国的历史，那就是耶利米。以色列第二次亡国的历史是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明白？所以果然到了主后70年，你看见说一点都没有错，耶路撒冷就完全被烧毁了。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你怎么会想到，当提多太子放火烧那个圣殿那一天，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烧第一次所罗门圣殿同样的一天，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如果这不是凑巧的话，那么好了，在第一次以色列王国有一个耶利米，在以色列第二次王国也有一个耶利米，他的名字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我们的主能为耶路撒冷哀哭。所以他说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。然后你记得吗？当我们的主讲过那个话以后，他就告诉门徒们说，特别在路加福音21章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21章，第20节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。但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，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。那大灾难，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的话，是讲到雅各艰难的时候。然后呢，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的日期满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的，一直到1967年，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才回到以色列的怀抱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如果问说以色列第一次亡，亡在什么时候？是亡在耶利米的时候。耶利米是亲眼看见最后的40年。我们的主虽然没有亲眼看见耶路撒冷被毁，但是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在他的以前，他看见耶路撒冷，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难怪当你仔细的去比较耶利米的故事，当你比较我们的主的故事，你就不能不承认说，的的确确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更大的耶利米，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预表耶利米的。那我想我现在很快的大概把这个比较稍微给弟兄姊妹看一下，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想因为我怕会漏掉，所以我想很仔细的我们稍微的看一下，刚才我们知道耶利米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几乎是一样的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那么这个耶利米那个时候，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他们认为这个殿是不会被毁的，所以耶路撒冷不会被毁的，明白吗？我们主那个时候也是这样。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一定是保险，它是永远之城，可是是我们的主说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明显的，本来神的殿是代表神的同在，本来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见证。如果属灵的实际在，神可以让外面东西存在，如果属灵的实际不在了，那个圣殿和其他所有的建筑没有两样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教会是神的见证， 教也可以是世人间的一个社团。如果什么时候神的同在不在了，什么时候那个见证那个内容实际已经不在了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个教会和任何一个社团是没有两样的，明白吗？如果是任何一个房子，神就会任凭它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但是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犹太人还讲正统，他们认为说只要圣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神永远不会拆毁耶路撒冷。他们完全错了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一样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比较我们主的时候，还有比较耶利米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说的的确确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，或者说比耶利米更大的。好，我们刚才说过他们两个所处的时代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还有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，如果我们读他的内容我们就很清楚是哭泣的先知。我们的主呢也为耶路撒冷而哭。那么耶利米被误会，我们的主也被误会，耶利米被逼迫，我们的主也被逼迫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是耶利米自己的人反对耶利米，我们就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来接待他。而且你看见耶利米是当时的宗教政治的领袖拒绝他，我们的主也是。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受，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，钉十字架也是一样，他不只是被宗教的领袖弃绝，也被政治的领袖弃绝。那不光是耶利米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圣殿，这耶路这个圣殿像贼窝了，我们的主也是，所以他起来接近圣殿。那么还有呢，你记不记得耶利米是逃到埃及去，我们的主一生下来没有多久也被逃到埃及去的。然后呢，他们都是被误会、被控告，然后被捉拿，甚至于呢甚至于被打。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被唾打，你看见耶利米也是被打。那么，那么还有一点很稀奇的，就是耶利米讲到新约，他特别讲到这样，特别讲到新约。那我们的主呢，你看见他说拿起这个杯来，这就是我立约，我这就是我这就是立约的血啊，所以很清楚的啊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把这个两个比较一下的话，那我想毫无疑问的，当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一面你就看见里面有我们主的影子，所以它自然就是耶利米，自然就是基督的预表。那讲到预表，我想我稍微说一下，比方说这个约瑟是基督的预表，就是约瑟还没有生下来以前，他的一点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完全照着将来基督如果要降生的话，他是怎样的被卖，他怎样的被弃绝，他怎样被列在罪犯之中。那么对约瑟来讲他是无辜的，但他的生活是为着将来的要来的基督而活。那最后呢，你看见那个预表就成功。大卫也是这样，大卫凭着自己他不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，所以当大卫写诗篇二十二篇呢，他能发表什么？能发表基督的感觉，也是一样。那么今天耶利米他的一生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可以看得很明显的他的点点滴滴，神在那里雕刻他，神在那里安排他的一生是根据将来我们的主。所以他的时候是对，刚好是四十年，他也是四十年，他怎样被弃绝，他们也怎样的被弃绝。所以呢，这是耶利米书应该给我们看到的。第一，就能看见我们的主，能看见基督。所以如